亲爱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弟兄姐妹们来到新生命事工直播间。今天是平安喜乐祷告会的第八场，大家你们好吗？昨天我们跟大家提到了身体健康是如此重要，身体健康才能够荣耀神，见证基督。那只有我们身体健康，我们的理想才能够实现。比如说，有人说我要服侍主，我听了真理，我被神的爱激发了，我被神的救赎感动了。我不想浪费生命，我想把我有限的生命放在福音事工上。那只有你健康了，你才能达成你的理想。否则的话，当你卧病在床，当你自己行动都不方便，当你自己都不能自理，你所想象的都无法达成。所以，神给了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并且他的恩典已经做成了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、流血，他为我们付上了重的代价、超额的代价。他用他的宝血和他的命，付了重价，把我们买赎回来。如今我们被赎回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，我们也不再做死的结局。他把死亡的痛苦解释了，他替我们死，让我们永远活着。那他的健康已经给了我们，我们如何能够领受到他的健康，这是一个重点。那有些弟兄姐妹呢，从真理上，她明白她已经是健康的了，但是她迟迟领受不到健康，所以我们要带领大家不断的在身体上要突破，领受、相信、宣告，不断的领受、相信、宣告，不浪费时间。那刚刚我早一点醒来了，下意识的就立刻，在那躺着就开始灵化身体，灵化身体。你身体有疾病，那更要灵化。那没有什么明显疾病的，要保健，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持续的健康的身体，才能够确保传福音、为主做工。那保罗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，他在那个年代不可能多次出行坐船。骑马等等的啊，那个年代的交通工具一定不如今天。那他能把福音传到外邦，传到欧洲，那一定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那如果保罗那一次被蛇咬了以后，他就一下子起不来了，那可能他的福音事工，他的旅行步道就会中断。因此，大家要记得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是我们能够传福音、去帮助人的前提。那我们今天呢，继续带大家领受身体健康。昨天的课程对大家有启发吗？昨天听的，你们可以打出来对昨天课程的体会。我看一下你们对昨天课程的反应有启发。天天吃麻辣，天天吃麻辣，每一天都要领受从神来的新启示。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你不吃饭会饿，再不吃饭你就会低血糖。那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也渴慕到这种程度的话，你一定会成长。好的，真理是需要持续的听，持续的听，才能够生命成长。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刚刚来到，或者你听得到不够多，你对真理更新的慢，那你就是要持续的听。有人说，有的弟兄姐妹在微信上说，你这地方我不明白，再给我讲讲。实际上呢，你的问题不是在微信上一两句话就能够跟你 说清楚的啊，所以请大家去听到。来，请把丁姐妹，请把网站的网址打出来。好，你不知道在哪里听课的家人，你赶紧记下来，写在本子上也好，或者是你收藏起来也好，要会去到网站上找课听。来，把网址打出来，有的家人啊。网站上有大概1000多篇的录音，前面都有题目。点开这个题目，里边还有10堂课的，有5堂课的，还有7堂课、8堂课的都有啊，都有。所以大家请到网站上去听课，在微信上不方便给你讲，我们也没有这个时间再给你讲一遍。你问的问题在网站上牧师都已经讲完了。年龄大了，你去找个人啊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不要总是拿年龄啊，来说事儿。好，网址弟兄姐妹已经打出来了啊，网址已经打出来了。正确的最简单的就是 http://，然后姜永流全拼.net，赶紧记下来，赶紧记下来啊！你下载一个 QQ 浏览器，QQ 浏览器就可以找到了。1000多篇的课程够你用了啊，够你用了，请大家要勤奋去听课。你听完这些课之后，你根本不用问题，因为牧师把这些问题都讲得非常清楚，有的地方都重复讲，你不可能听不明白啊。没文化的人、不识字的人照样听明白。理解福音不需要太多文化，不需要你有高深的学问。好的，大家知道听课的地方了，就赶紧去找课听。让别人帮助你。还有一个，如果是你觉得在网上听课花流量，用 WiFi 你不方便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些课程都下载下来，找年轻人，让他们把这些课程给你放在一个内存卡里，就是 SD 卡，就10几块钱就买一张卡，可以买16G 的。或者更大的内存的，那你把这些课程放进去，你在家里有播放器的话，你就把这个卡塞进去；没有播放器的话，你在网上花个30-40块钱买一个空的播放器，把卡放进去，你就可以自由的听了。总之，如果你想追求真理的话，有很多方法，你就去找人弄啊，去找人弄。好了，这些弟兄姐妹的疑问，重点的，有共性的。在这里就统一说清楚了啊！来，我们现在讲课。喜乐平安，祷告会，身体健康，荣耀基督。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你无法去荣耀基督，连你自己都感谢不出来，连你自己都无法感谢基督。有的人病久了就说：“这个是神让我学习啥啥啥东西啊，自己解释，自己不根据圣经，自己想象着解释啊。”不好意思，你自己想象出来的解释的，没有真理做支持，没有圣经的观点做支持啊，你自己哄自己。身体健康才能荣耀基督。好了，我们不讨论课程了啊，来听课。罗马书6章8到12节，我建议弟兄姐妹们哈，你最近一段时间就半个月的时间吧，给大家留个作业，你把罗马书全部读它一遍，读的时候要慢一些，遇到不懂的地方赶紧去查不同的版本去看。对照着看，罗马书对于一些基督徒来说是读不懂的。那有些牧师呢炫耀说：“你们读不懂，你们怎么能读得懂呢？”那言外之意就是只有他能读懂啊。告诉弟兄姐妹们，只要是你知道这些观点，比如说耶稣基督他。在十字架上，他一次献祭，永远洗净了我们的罪。我们如今是因信称义的。只要你知道了这些最基础的观点， 你就能读懂罗马书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啊。所以读懂的人呢，也不要卖关子；不读懂的人呢，也不要认为有多神秘。圣灵是开启每一个人，目的就是让大家去明白神留下的话。如果神他把他自己留下的话总是封着，不能够让更多人明白的话，亲爱的，我问那有什么意义吗？有什么意义吗？神留下的话就是让我们去读懂它，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留下的一本关于他和我们人类的说明书。如果让每一个人都读不懂，有意思吗？没意思啊，这不是神的本意。所以那些认为只有他能读懂，别人都读不懂的人啊，你小心。读懂圣经，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圣经是每一个人的权利。你先懂了，那挺好的，那是圣灵带领你。你首先你追求了，那你读懂了之后，你要告诉弟兄姐妹们都能读得懂，好不好？来，有空的弟兄姐妹啊，给大家留个作业。最近半个月，你把罗马书全部读下来，全部都读下来哈，你就觉得没有什么好神秘的。神的话是为了让我们明白。罗马书6章8到12节，这里说：“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”我们把每一句尽量的拆开来去解释啊。这里边保罗说，如果认为你是与基督一同死在十字架上了，那你不可能一直处在死的状态，你就应该必定要相信你跟他又一同活过来了。来，这是在灵里边发生的事情，虽然你没有亲眼看到，你的肉身也没有亲身感受到，但是我们说了，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构成的，但是你的灵是经历了。来，这里边讲的是灵的事情啊，我们的灵。如果是与基督同时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，那就说明我们从亚当里来的这些天然的罪性，从亚当遗传给我们的这天然人的罪性，就一同与基督钉死了。耶稣基督他本来是个灵，但是他取了一个肉身，跟我们一样。他的灵钻到了一个躯壳里边，这是我给你打比方的啊，不是圣经上的原话。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呢，他就抠这个字眼，比如说我说耶稣基督钻进了一个躯壳，他就说你乱说，因为我是在为了让弟兄姐妹们能够明白这个灵，耶稣基督是如何道成肉身的。那既然圣经上那些话你读不明白，那我就换一个词。但是他就说你乱说。啊，异端，所以讲课的人就非常难。你越想打个比方让他明白，然后他就来开始了啊。所以这个灵啊，神的灵就像如同钻进了一个人的躯壳一样，他取了这个身体，要同人类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当他钻进这个躯壳以后，他就开始受限了，他就开始受到这个肉体的制约。耶稣基督他道成了一个肉身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被钉死，就是为了代替我们的罪去死。他就是为了除灭罪，除去罪。因为旧约里所有的牛羊鸽子、动物的血、动物的身体都不能除去罪，只是暂时的去遮盖了人一年的罪。再说回来啊。旧约里边，每一个人一年献一次祭物，他一年就可以不用认罪了，他就认为他一年就干净了。那今天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亲自作为一个祭献上了，他献了一次永远有效、永远是一个赎罪祭。然后你还说我有罪，我有罪，我是一个罪人。所以在你眼里，耶稣基督都这样一个圣洁的身体，这样一个宝贵的祭物。 都不如那个鸽子的身体有用、值钱，你说是不是？有类似还这样认为的弟兄姐妹们，我说这个比喻啊，我希望你真的能够听明白。如果你再说你自己是个罪人，你不配的话，你祷告的不配，你祷告的不全神，祝福的完全在弄这些嗑来的时候哈，那你就想一想，你真的是没有重视耶稣基督的身体。你没有看重神的这个赎罪祭，你轻忽了，这才是最大的罪。所以牧师在直播间里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纠正，举了例子，告诉大家你是义人，因信称义，不要再成为自己是罪人。这不是谦虚，这是在真理上完全的错谬。你认为你是谦卑，不是的，不是真谦卑啊。是因为无知，其实你是在亵渎神的救赎，亵渎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好，这个就说完了啊，请大家自己去对号。因为知道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耶稣基督他不需要死，他也不会死，因为他的生命属性就是永远活着，就如同你生下来，你爸爸姓张，你就叫张某某，不需要问为什么，就是这样的。耶稣基督他是神，他是永远活着的一个灵，你问为什么他不死？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弟兄姐妹听明白了？他之所以取了一个人的身体，他死是为了我们死。他死是为了去解释罪，让罪终结了。因为人人必有一死，罪，死就是罪的结局。人人在世上，在亚当里都被死拘禁了。你看到哪一个人不死？在你的人类人生历史当中，你看见有一个人不死吗？都死，有人活到100多岁，他照样还要死。包括拉萨路，他既然复活了一次，但是最终他还是要睡。所以，耶稣基督他死了是为我们死，是因为这个罪他死了。他死了之后，他除去了罪，解释了这个罪，所以全人类就脱离了罪，就不会再被拘禁。因此，你宣告你不是罪人，因基督你脱离了罪，你是因信他的救赎称义了，有天父称你为义了，不是你自己称义，也不是我让你称义，我没有这个本事，是神说你没有问题了，你干净了，你会永远活着。因为我的儿子替你死了，好，这是圣经上不是原话，但是意思是这样表达的。所以，当耶稣基督他死了，他进了阴间，阴间死亡不能拘禁他，他在那里复活了，因为他本是神，他是造物主，他不能够被他所造的拘禁，懂得？所以他死。是解释了这个罪，是对说，来，罪，你不是拘禁了我所有的孩子吗？你不是控制了所有的人必须要死吗？好，今天我死给你看，我把为什么人要死，为什么人有罪，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把罪的这些代价都付完了，今天所有的我造的人都不需要再死。亚当犯罪只一次，耶稣去死，耶稣解释了罪，为罪付上了超额的代价，也只需要一次。他活是像神活着，因为他本来就是活着的，因着爱的缘故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，联合在一起，他们合为一。只是他们有不同的位格，执行不同的任务。这样，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。今天罪不能够再捆绑你，因为你身上的罪，你 你生命里的罪已经死了，死的东西就没有行动能力了，他无法控制你。那为什么今天还有的男人去淫乱？因为他给魔鬼留破口，魔鬼一引诱他，他里边的这个肉身就开始发动，他去看很多的视频，去让自己进入到那个环境当中，他就去恋慕别的女人。如果人们不给魔鬼留地步，魔鬼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人身上实行他的控制权，里边就没有一个力量去驱使这个人犯罪。你想一想，自己在从前做错事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是一样哦。你做错的时候，里边就是有一种小小的驱动力，让你觉得很有趣、很好奇、很好玩，你就去尝试一下。尝试一下，第一次觉得没有什么危害的啊，然后你就放低了警觉，那就再一次，再一次，直到你觉得习惯了，包括吵架、骂人、说谎话，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说，添枝加叶，添油加醋，这都是人类的一个习惯，这都是你平常的给魔鬼开了破口。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内心诚实的人，你从来都把自己的心门关得好好的，懂的就说自己懂，不懂的就说我还不懂，说我亲耳听见了，是这样的，或者说我没有在场，是别人说的，你实事求是的，你就习惯了这样的一个品格。如果你习惯了稀里糊涂的，是不是你就胡乱说，添枝加叶的说，你没有在场？你说你在场吗？说的跟真的一样。那慢慢的，这个邪灵就开始在你身上工作，因为他发现好用、好使，你听他的。所以我们说要管理好自己的心，不给魔鬼留地步，他就不敢俘虏你，懂得吧？所以我们说，今天罪在我里边已经死了，死了就是死了。他没有能力再控制你，那像神在基督耶稣里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，因为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在我们的里面活跃着、运行着、工作着，他活了，罪死了。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听真理的时候，你觉得如饥似渴，因为你里边的那个生命，它需要被真理供应。你里边的那圣灵，当我在这里讲真理的时候，你里边的圣灵就想说阿门，就想说回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呼应的，他们是呼应的。打个不确切的比方啊，就是你养了一个小宠物啊，小猫小狗，你一叫它的名字，它就向你摇摇尾巴。它看见你，它就一直看着你。那个小狗的眼睛很纯粹，就是看着它的主人，因为你把它养大。你每天与他在一起，他会回应你，明白吗？那我们这个例子很不恰当啊！我就一下想起来了，我就说了，不要有人拿着这个事情再来说事儿。就是你里边的这个圣灵，他会回应神的话，因为他们是合一的，明白我的意思啦？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所以，当圣经里边他把灵魂体分开去描述的时候，有的句子是指向身体，有的句子是指向我们的思想、意志跟情感，就是魂的那一部分；有的句子呢，它的观点是指向灵。那如果我们分不清这里指的是灵魂还是体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圣经有的时候会矛盾，实际上是不矛盾的啊。因为在原文里或者在英文里，它的身子就是灵魂体是不同的词，但是在我们的中文里边，身子灵魂体是没有分得那么清楚，所以就翻译成一个词了，比如说身子、身体。啊，但是在其他的语言里边，它是分开的不同的词，人们就不容易去混。好。 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啊！那这个必死呢，就是我们的肉体，有一天我们会睡了，会睡了啊！我们不能顺从肉体的私欲。这个身子呢，这里边也指的是我们这个肉体啊，就是指的是它。我们再来细讲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。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宣告，是保罗在宣告说，基督只需要死一次，他就复活了，而且永远活着，永远不会，他也不需要再一次的去进入死亡。亚当一次犯罪，全人类都有罪，罪入了世界。那基督的救赎只需要一次。就前几天大家看到群里边有一段文字，就是描述为什么摩西他不能够被允许进到应许之地，因为他理解错了，因为他理解错了，他把神的预表理解错了。当他第一次以色列人需要水的时候，神命令他去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，以色列人就喝了，他们的牲口也喝了。那第二次又需要水的时候，其实他只需要去宣告，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供应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牲畜去喝就够了。但是他理解错了，他又去打一次，就等于是磐石是预表基督，比如说教会建造在磐石上。那今天我们的信心也是建立在基督的信心之上，基督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所以我们的是信心建立在磐石上，那磐石是代表基督，他只需要去宣告，因为基督已经被钉死了，被钉死了以后，恩典就出来了，供应就来了。为什么之前没有供应，以色列人没有水喝？是因为基督没有被钉死，没有被钉死，人跟神之间有罪的阻隔，就不能够有源源不断的供应，以色列人就不能够去随时随地的去得到供应，与神面对面。但是摩西击打了第一次磐石之后，就如同耶稣被钉死之后，钉死之后救赎成功了，供应就来了，神就与人面对面了。这也是一个预表，但是摩西理解错了，他也做错了，因此神说，你只能在尼泊山上，在高处远远的望见我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的迦南美地，但是你不能进去。亲爱的们，在旧约里边就是这么严格。那今天呢，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原因，明明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他救了我们。因信他的救赎，我们称义了，神称我们为义了。但是你还觉得你是罪人，你说我是罪人，我不配。但是神都不惩罚你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看他的儿子，他不看你。亲爱的们，如果他看我们这群愚昧的人的话，我们死了再死，死了再死，我们该死，我们还要再死，就是因为他觉得我们人是软弱的，人是受局限的，因为耶稣基督他体会过。他知道人是局限的，人这个受造的肉体的大脑理解永恒里的话，永远都是那么慢，那么迟钝，表达的时候永远都是那么词不达意，所以他理解人的软弱。所以耶稣基督作为中保，如今在天父的右边，还是不断的去替我们祷告，理解我们的不能跟软弱。所以今天你说你是罪人，神都不惩罚你，原因就是神不看你，不看你的表现，好不好？听明白了吗，亲爱的们？所以我们的无知不能够再次惹动神的愤怒，但是在旧约里不是这样的。你看旧约里一次一次的以色列人被灭，就是因为那时候救恩没有成就，耶稣的宝血没有撑在天父面前，神的这个公义没有被倾泻，神的公义没有被执行。那今天 神的公义、神的愤怒都通通的刑罚在了他儿子身上。耶稣基督被刑罚了，我们被代赎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被刑罚。你今天无论你表现得多么无知，但是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耶稣基督都会救赎你，你都会与主同在。只是说你在世上活得稀里糊涂的，得不到什么恩典跟祝福，嘴巴乱来啊，家里乱乱的，只是这样而已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段弟兄姐妹们听明白了没有？有点多讲的啊。来，听明白的说明白，不明白的说不明白，我看有多少。啊，明白了。好了，其实这些东西牧师都讲过，我们几乎是在重复讲，目的就是让大家再明白。不明白的，你反复的听，就应该听明白了吧？嗯，好。听明白了之后，我们往下进行啊。死亡曾因他担当世人的罪临到他。耶稣基督人家是神的，人家不需要死，明白吗？他死是为了替我们死。如果不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的话，耶稣基督不需要这样，不需要这样啊。他之所以经历成为人被定、被厌弃、被鞭打等等等的这些不公平的待遇，是为着我们。那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了我们了，那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再为了自己去承受罪、承受疾病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道理其实挺简单的。来，但如今死亡已经彻底失败了，死再也不能辖制基督了，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。他已经从死亡之地，从阴间已经得胜了，复活了。他复活给魔鬼看，对吧？魔鬼万万没有想到，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，他复活给魔鬼看，所以魔鬼真的傻眼了啊，彻底失败了，死亡彻底失败。魔鬼试图用这个他认为最厉害的死亡，永远控制人类。到永恒啊！但是他没有想到，神派他的独生儿子来，神舍得派他的儿子来，成为一个受限制的人，去代替人的罪，去死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救法、救赎的方法啊，让魔鬼万万想不到。虽然这些过程我们没有亲眼看到，但是在圣经里边有一些记载，那透过我们的想象力，你就知道今天你不再一样了，你被基督救活了，而且你会永远活着，并且基督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你领受就好了。所以今天当你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，疾病没有办法控制你，疾病没有办法去拘禁你，包括渐冻症的人哈。有时候我就想，渐冻症的人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他可能就像一个牢笼一样，把这个人的四肢，包括他的神经，包括他的，你看我们的眼睛可以来回的转圈，对不对？那有一天，那这个渐冻症的人，他连他的眼睛这个最基本的动作都做不到，那我们的手可以做很精细的动作，可以穿针引线，可以拿捏很多的。东西，可以去弹琴，可以做非常非常精细的动作，这是神经在控制的，大脑在控制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本能，是神赋予人类的这些能力，但是这些能力被魔鬼都拿掉了。你看这些人可怜吗？当我们宣告这个人被基督释放了的时候，当他自己认识到基督已经释放了他。这些魔鬼没有办法去拘谨他的动作的时候，这个人可以重新来过，重新活过来，重新好起来。只是这些人，他被魔鬼吓怕了，控制了，他没有力量去宣告，他也不信。我们曾经向渐冻症的人去传福音，但是他不信，或者他旁边的助理就拦着他，不给他这个信息，不让他听到这些。他们是靠医学。靠心理等等的啊，总之那些东西都是没有最后用处的。好，来继续。 他死是像罪死了。耶稣他的死是像罪死，是罪让我死给你看，我死给你看，我以命相抵，我来救赎我所造的人类。这里面不是说耶稣以前他就是有罪的，他是属于罪的，他是罪被罪控制的，不是。天国里没有罪，天国里也没有死。不知道死和罪是个什么概念，是个什么玩意？不是啊，天国里没有这些。这里是说，耶稣他是为了担当全人类的罪，所以他选择了去死。说罪呀，你不是能拘禁全人类吗？你让他们所有人都死吗？好，今天我一个人去代替他们所有人去死，我死给你看，我去还清这一切的债务。他一次献上自己的命，那所有的我们欠魔鬼的债，从亚当那个时候欠的债，就完全的一次性的还清了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彻底的、完美的达成了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这里边我建议弟兄姐妹们给耶稣基督这位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。一个大大的掌声，鲜花，这从你心底里发出来的，说主啊，因为你救了我，我才有今天；因为你救了我，我才能够永远不死；因为你救了我，所以我呼吸停止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会直奔向你，我直奔向你，我直奔向你，我生命的尽头就是与你同在的起头，就是我永恒生命的开始。因此。我举起我的心来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你就拯救了我，你就为我流出了宝血，为我舍了命。今天我有机会被别人传了福音，我去读圣经，我去听到，我真的明白了，我生命中有一位救赎主为我做了一件我永远没有力量去做的事情，我没有办法自救，是你救了我，我感谢赞美你。因此，我属于你，我的命属于你，我的时间属于你，我所有的、所有的、所有的、所有的都属于你，因为你给了我气息，所以我能在这里说话；你给了我人的能力，所以我在这里，我的手能动，我的眼睛能看，我的嘴巴能说，我的耳朵能听，我的脚能走路。因此，我要把我自己献给你，作为你一个能被你使用的器皿。一个容器来帮助我，让我在你的真理里成长，来使用我。主啊，你来差遣我，像以赛亚说：“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来差遣我。”这不是听了一次道，下了一次决心而已，而是要一辈子。你的命要跟基督捆绑在一起，你的命要跟福音，要跟天国的事工捆绑在一起。这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有眼光的人。好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、颂赞、鲜花、掌声和全能都归给耶稣基督，归给至高神，因为他们配的，他们配的，他们配的。我们也期盼耶稣基督二次再来，新天新地铺展开来。我们在新天新地里一同去品尝我们在这个地球上，在这个我们的一生当中为基督所做的、所存留下来的这个财宝，我们要去看天上都有什么，耶稣基督都纪念了我们什么。你要去打开你的房门，去看看你的奖状、你的奖杯、你的宝藏、宝藏、你的冠冕，一切都源于你今天选择做什么。如果你今天选择自我享受、吃喝玩乐等等的旅游，不是说这些不好啊，no，不要错误理解我的话，不是这些不好。每个人的心智是不一样的，每个人的奖赏就会不一样。有的人他完全可以去自我享受，他完全可以去旅游、去享受阳光、大海生活，但是他觉得没啥意思，他选择在一个角落里边去传福音。去建造天国的事工，每个人选择是不一样的。那有人喜欢去全国各地、全世界的旅游，很 happy，但也非常好啊，对吧？每个人选择不一样。好，那结果是不一样的。 OK，有的人喜欢我今天这个月就赚100块钱，耶稣基督，这10块钱是你的，我要把这10块钱献在你的事工上，主啊，你来纪念我。有人一个月赚10万块钱，就拿出了100块钱献在神的事工上，这也没有问题呀，神不强求人。啊，你凭你自己的良心跟感动去支持神的事工，但是有一天你记得啊，耶稣基督说过，你们永远要传说这个女人的故事，因为她把养生的小钱都奉献上了。每个人都读过，每个人都读过。那我相信有一天，当我在天国遇见这个妇人的时候，献上2个小钱的这个妇人的时候，曾经耶稣提到过她的名字。圣经也记载了，人人都能看得到，他的奖赏一定是大的，就是这样的啊。神不强求任何一个人，但是任何一个人回应神的爱各有不同。好，希伯来书10章10节这里说，我们凭着旨意，来，我们继续，来学经文啊。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摩西理解错了，摩西第二次还想再钉耶稣上十字架，所以神说你不可以进到应许之地，意思就是你理解错了，我儿子只需要被钉一次，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了。今天你是不是成为圣洁的了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圣洁的，身体是圣洁的。我们只需要靠着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一次被献上，今天我们就得以圣洁了，成为圣洁了。那之前，我记得我们在开始信主没2年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小本子，上面写着“灵城三部曲”，成圣的路，需要这样，需要那样，需要这样，需要那样。刚开始这样，中间再这样，后来再那样，等等的，我都忘了。但是具体的我记不得了，但这个灵城三部曲，我是记得很清楚的。我就想，我现在在哪一步？我可能还没进入第一步呢。那是信主没几年的时候有这样的教导，现在想想嘛，说实在话，那些牧师们他们人真的是非常好，但是他们那个年代啊，没有这么多的查经工具，所以他们也就只抱着这本和合本的圣经在那来回的看，也就明白这些。那今天不同了，今天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，有了 AI。还有了很多的不同的版本，电子版的都在，都有，我们都可以使用。那我们分别去对照这些不同版本，包括原文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白啊，成圣不需要三部曲啊，我们就直接成为圣洁了，直接成为圣洁了啊。12节这里说，但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坐下了，这里强调的都是一次啊，我是忘了把它涂红了，一次，一次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，除掉罪。这里边最主要的是一次，只有一次就够了。耶稣献上了他的身体，一次献上，就完成了救赎之功，它是最完美的祭物。旧约里边，无论是摩西的会幕里边，还是后来在圣殿里献的那些祭牲，包括以所罗门献上的那1000个祭牲，包括更多的那些，其实都是在预表基督真正的赎罪祭，除去世人罪孽的这真正的神的羔羊。耶稣基督他完成了这个救赎之功，他就坐下了。你看旧约里的大祭司，他们是需要站着去服侍的啊。他们那个至圣所里边是没有凳子的，不允许坐的，这些也都是在预表。那耶稣基督他做完了他的救赎之功，他就坐下了，坐在神的右边，右边就是 代表是有权力的地方，有权力的位置，是尊贵的，是被尊敬的位置。他坐下了，他完成了他的救世之功，他又被天父接回天上去了。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这个躯体，这个身体就是为了死。把这个身体献成为祭，就是为了除掉全人类的罪，除掉在亚当里因着被魔鬼引诱而犯的罪。这个罪已经除掉了，罪已经除掉了，罪已经除掉了。亲爱的们，来，我问大家，你的罪被耶稣除掉了吗？被神的真正的羔羊除掉了吗？有多少人来到这个直播间，因为罪的问题，他们听了很久，后来他们又跑掉了，直到现在他们也还在跑掉了，他们又回去认罪。也有一小部分的人终于听明白了，中间被这个人拉扯一下，被那个牧师拉扯一下，被这个教会去教训一下，去这个传唤一次啊，等等的谈话一次。走偏了，走邪了，有的人被教会开除了，等等的，啥事儿都有，很花哨。有人学给我的，在微信上哈，我才知道这个教会真是挺复杂的。然后他们有的人就是扛不住了，就又回去了。还有的年龄大的人说：“你说我不在实体教会，等一天我死了，没人给我办葬礼了，因为这个事儿回去了。”当你慢慢的去了解弟兄姐妹的生命实质的话，你发现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存在在教会当中，特别有意思。但是神是怜悯的啊，神是怜悯的，神不降罪于大家，神都能理解，因为神体恤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无知。哎，所以你就随便你们吧啊，你们愿意听真理，对你们有好处，你们就听。你们觉得为了让教会给你办个葬礼，那你回到那里，那就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啊，你觉得你在教会里是弹琴的，那你想去服侍，你就硬着头皮听那些索然无味的道。你的生命里边渴着饿着，你愿意在那里出个风头，被大家关注一下，那你就去啊。你就去，你就回去弹你的琴。你在那里边带个小组的，有时候轮换着去讲个道。你觉得被神使用，在那里挺有光的，挺有脸面的，没关系，你就回去。总之是你们的自由啊，没有人去控制大家。我们从来不控制任何一个人。你想听，你觉得对你有帮助，你就听；你不想听了，你把它扔到一边去，你转身。永远不回头都没有关系啊，都没有关系，真的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不要对我们感觉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不是，我们讲的是真理，我们跟人都没有过多的去交集，你不用不好意思啊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我和牧师都特别爱大家。我们之所以天天在这里讲，第一个是因为直播间付费了，我们舍不得每天这么高的费用。不去服侍弟兄姐妹。另外一点呢，我们发现这个道传播出去之后，有些人向我们反馈，他们认为太好了，可以说是帮助了他们很多很多很多。有的人都带着哭泣的语调向我们诉说他从前的种种，现在他明白真理了，那个懊悔哈，我就不再描述了，因为我不太会描述。他们那说话的那种语气，总之你们能够体会到，多年没有听到真理，被愚弄的人，今天终于亮堂了。他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了，知道自己是谁了。那你说，做一个成年人，他们会懊悔，浪费了很多时间，所以我们能够理解。我相信大家也能够理解，虽然我不太会学这些语气哈。来，今天你是没有罪的。你是义人，所以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基督面前。 告诉他，你很好，你有真理了，你要活出他，你要见证他。告诉你，你每天吃喝他的话，你的生命在成长。告诉他，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能够选择去相信真理，去听真理，去蒙福。好，亲爱的们，我们继续啊，一定记得，你是义人，你是圣洁的。啊，向罪看自己是死的。保罗这里没有说你要努力啊，你要努力变成一个死人。他是说，你看你自己已经是死了。这个看，向罪看自己，这个看，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意是有算作认定的意思，就是你。对着罪，你可以认为你罪对你来说是死了的，你里边的那个罪已经是被认定、被算作是死了的，死了的就没有力量，就没有办法去活动，没有办法去运动，更没有办法去控制你。所以你里边的罪已经死了，跟基督一同定死了呀，你的老旧人都定死了，连犯罪的身体，连犯罪的那个工具都死了，因为耶稣基督那个身体确确实实被定死了嘛。而且他真正的是一个尸体，被熏了，被包裹了，被层层的麻布包裹了，被熏了，被放进坟墓里边了。大家还记得吗？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是死了，但是他又复活了。当罪再来诱惑我们的时候，你不要认为你说坏了，今天我丈夫又骂人了，是吧？他又触动了我里边想骂他。那你就是告诉自己，我死了，我里边的那个会骂人的那个人已经死了，那个罪已经死了。那他骂我也没咋听见，对吧？你就干点别的去，躲一躲，好，避避风头，免得再去跟他骂你一句，你再回两句，对吧？这个火气就来了，等一下就动手了，动手还不够，手还得再弄家伙，对吧？不能这样啊。所以，任何一个家庭，如果是你丈夫火气比较大的时候，来妻子就要有智慧了哈，躲一躲，忍一忍，装个傻，装个糊涂哈，就过去了。没有人认为你真傻，没有人认为你真失败，但不要硬碰硬。如果你家里边这个女的比较难惹乎啊，那男的你就要有智慧，别去惹她啊，夫妻相安无事过日子。要透过真理的阐述，知道罪已经不是我的主人了。今天我们不再是卖给罪了，在亚当里，我们确实是卖给罪了。罪是我们的主人，他奴役着我们，让我们骂人就去骂人，让我们去打人就动手就来拳头，那让我们去觉得拳头打得不够疼，我们就拿棍子，对吧？这是罪来驱使着我们，我们是一个被罪驱使的这么一个躯壳。但是今天。我们是被义驱使的，我们成为基督的奴仆了。那基督他不会骂人，对吧？他不会去驱使着你去打人，他也不会去鼓动你去拿棍子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你要相信义在你里边做王，你是义的奴仆，义是你的主人，基督是你的主人，圣洁是你的主人。那同样，身体也是，疾病不是你的主人。疾病不能够再把你捆绑，不能够再让你在床上。所以，义在你里边，健康在你里边，圣洁在你里边。现在你就可以从床上起来，因为你是一个健康的人。健康的人怎么能总躺在床上呢？对吧？你让我睡好觉之后，让我在床上多待1分钟，我都待不下去。为什么？太难受了，睡醒就爬起来，立刻。因为是那个床太软了，你在上面干什么？在床上1秒钟我也待不下去，所以你不应该被床拘禁，你应该下来工作、走路、祷告，边走边宣告：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是健康的；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是健康的。疾病无法捆绑我，基督释放了我，在基督里我是圣洁的，我是被义驱使的，我是被健康驱使的。我身体里充满了圣灵的大能，充满了健康。健康属于我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是永远活着的一个人。 我永远不死，我永远不死。疾病离开我，疾病离开我，肿瘤离开我，瘫痪离开我，奉耶稣基督名的奉使离开我。所有的这些，当你明白真理之后，你都可以向疾病宣告，让他离开你，永远离开你。向神去单看自己是活着的。过去在亚当里，你的罪很活跃哈，你的罪很有力量，能够驱使你去骂人、去打人、去拿棍子。但是现在，义驱使着你，义让你更认识基督。义让你更认识救赎，义让你更明白圣灵如何在你里边去引导你，去开启你，让你明白关于基督的事情。以前在亚当里，罪来支配着你的全所有，支配着你的生活，支配着你的大脑，控制着你的神经，让你这个肉体只干坏事儿，不干好事儿。但今天是义，是圣灵，是神支配着你的生活，你的生活是圣洁的。你的所有的动作，每一个想法，每一个意念，都是源于圣灵，源于基督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得胜了，得胜了，得胜了，全然得胜了。我们在基督里全然得胜了，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了。我得胜了，来，请弟兄姐妹打出来，我得胜了，我是健康的。我说这些词，你愿意打哪个就打哪个啊！我得胜了。在基督里，我得胜了，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。我是健康的了，因为基督代替了我的疾病。我是义人，我是圣洁的了。义驱使着我，义做了我的奴仆，我成了基督的奴仆。我属于基督了。我想的，我做的，我大脑里掠过的这些思想、这些观点，都是属基督的，都是来自于真理的。你愿打什么就打什么，只要是真理就行。我说过的话，你重复就是为了让你能够更深的记忆。我得胜了，因为基督得胜了。今天如果有属灵征战的话，我就告诉魔鬼，基督得胜了，这场属灵的战役已经过去了，我宣告基督的得胜，我在基督里拿到了这个胜利的结果，基督凯旋了。什么叫属灵征战？属灵征战就是告诉魔鬼他失败了，得胜了，得胜于疾病，得胜于魔鬼，得胜于阴间，得胜了，我全然得胜了。基督的救赎是完美的，是没有留下任何遗憾的，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区域需要我再努力一下去补充的。No，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一个人类帮忙，也不需要你参与，也不需要你帮忙，你只需要在那里领受这个结果就够了。得胜了，健康了，健康了，你是全然健康的。相信健康，领受健康，说出你的健康。好，现在我们来领受圣灵的能力。你看，当你打出来这些得胜的、真理的、健康的、成圣的、圣洁的这些字眼的时候，你心里就是充满了火热，充满了从神来的那个力量。圣灵就会让你越来越有能力，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，精力就会越来越充沛。因为你里边的这个圣灵，他会回应神的话，他会为这些话做见证，他会说：“嗯，是的，Amen，对的，我认同，Amen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充满了火热，充满了从真理来的火热，神的话会点燃我们里面对他的信。”不只是热情，不只是情绪啊，真理会点燃你，你里边的那个圣灵会回应这些关于基督的。阿门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类风湿的病离开，类风湿离开，类风湿离开，关节痛离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类风湿离开，关节痛离开，这些魔鬼的作为。离开魔鬼的作为，黑暗的权势，离开这些疾病的假象，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离开，离开类风湿的鬼，离开关节痛的鬼，离开这个大骨节增生的鬼，离开骨质增生的鬼，离开，离开。 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神的百姓，离开神的百姓，基督已经救赎了，救赎了，救赎了，疾病离开，肿瘤消失，肾脏肿瘤消失，肾脏肿瘤消失，肺癌离开，肺癌离开，肺癌离开，肺癌离开，肺癌离开，小脑萎缩离开，小脑萎缩离开，小脑萎缩离开，白内障消失，白内障消失，在基督里，白内障消失，白内障消失，白内障消失。不打问题啊，好，不打问题，告诉大家了啊，不打问题，打问题你小心把你踢出去啊。在这里边我们宣告真理，没让大家打疾病的名字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肿瘤消失，肿瘤消失，肿瘤消失，肾脏肿瘤消失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类风湿关节炎离开，消失，消失，消失，消失，耳聋消失，耳聋消失，耳聋消失，耳聋消失，开通耳聋的人，开通耳聋的人，白内障消失，白内障消失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心脏病离开，心脏病离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心脏病离开，离开，心脏病离开，心脏病离开，心脏病离开，去领受啊，任何一种疾病都去领受，去领受。虽然我没有说那个名字，没关系，不影响你领受啊，不允许打疾病的名字啊，说过了。心脏病离开，心脏病离开，这些病不属于你，这些病不属于你，你不要把它认领在你自己那里。有的人啊，因为我们的血压是随时都会变化的，你五分钟之后去量跟五分钟之前去量都不一样，因为你是个活人，记得吗？你是个活人，你的血液随时随地它都是在流动的。那有人有突然量了一次高了，哇，吓得眼睛都绿了，我血压高，从此他就知道自己是个高血压的人，没有智慧啊，没有智慧。你不要那么快的就去接受疾病，你那么快的去接受疾病干啥？对你有好处吗？世界是个败坏的，世界是属魔鬼的，人们就觉得我到了这个年龄了，我必须可能要有点啥病，如果我的血压不高，我的血糖不高的话，好像就不对。你说这是个什么认知，对吧？这就是世界的败坏。那我们要从这个败坏的世界中分别出来，你要相信你没有这些现象。到了五六十岁就开始认为我的更年期要到了，谁告诉你的更年期？请问在192几年的时候，或者在18几几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医学可能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这个程度，17几几年的人，或者再远久远一点的人，那时候他们不懂得什么叫更年期，女人也没有更年期这一说，那个人跟我们现在的人是一模一样的。那直到这个词发明出来了，人们女人就发现了，我到了哪个年龄段，我就要经历更年期，更年期都有什么表现呢？什么现象啊？就互相问，然后再去查，对吧？几个五六十岁的大姐们在那一待，就是在那谈论更年期啊，你现在有什么现象啊？我有什么现象啊？啊，等等的，好吗？就喜欢谈论这些，这就是世界给人们带来的败坏。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被败坏的世界里边，自取败坏，自我去接受这些败坏。那个年代的人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，他们不知道有这个名词，所以他们都死了，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五六十岁要有一个更年期。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告诉所有的姐妹们，你不要再相信这些，你相信了你就会得到你所信的，你相信不好的你就一定会得到这些不好的。比如说 就是跟我们这个年龄差不多的50多岁的将近60的人，对吧？好，你们有没有经历过？互相你们谈论过？哎，我更年期到了，他到了更年期了，我妈到了更年期了，我儿子说我到了更年期了，我的脾气不好，我暴躁。你们有没有谈论过这些事情？因为我从不谈论这些，我不跟任何人去说，我自己脑子也不想我在更年期这个段儿，我没有，因此我没有。我就告诉大家，相信是一种力量，相信相信的力量。你相信对的东西，对的东西就对你有一种力量；你相信错的东西，你相信来自魔鬼的东西，这个魔鬼的力量它就会控制着你。因此，相信相信的力量。你既然要相信一个东西，那请你选择相信真理，可以吗？我这一集一段话说的是姐妹们啊，因为最近包括之前，就是有这个年龄段的姐妹们，跟我说她的这个状况。其实我很想纠正她，但是我又觉得，你说了她好像不能接受，她就觉得好像你不食人间烟火一样。我告诉大家，我跟你们是这个年龄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我没有这种现象，因为我不信，我也不谈论，我不给她力量。所以他在我身上没有办法去施展他的力量，大家听得明白？所以要相信好，不要相信世界上的经验跟观点。好，你相信你就有，你看着的。相信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。你相信好的，好事就会发生。如果还没有发生的话，证明你信的还不够，还不够坚定，还不够持久，继续信。好，这说到更年期了，更年期的姐妹们，这个年龄段的人特别多，所以今天特意的拿出了2分钟时间去说，你就记住一句话。记住一个观点，不要谈论这些，拒绝他，拒绝他啊，然后把这些时间花在相信真理上。当你大脑当中任何时刻划过不好的念头的时候，你记得下一秒立刻抵挡它，你才能够蒙福。否则的话，那个魔鬼啊，他是永远会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温水。把你煮熟了它，你就不觉得你被煮熟了，明白吗？那说别人坏话，背地里去议论别人是一样一样的，都是一个鬼干的。所以不给魔鬼留地步，就是你不要思想他，不要谈论他，不要谈论不好的事情，立刻打住闭嘴，立刻把自己的脑袋关起来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是有智慧的，我去说真理，马上把圣经打开去读圣经。马上去敬拜，就是把你这些习惯的这些恶的念头抵挡回去，明白吗？你才能够把你的时间利用起来，才能够真正的跟随真理，跟随圣灵。否则的话，姐妹几个一下那胡扯，不要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一抬头1个小时过去了，哇，11点半了开始做饭了，你看我在这做的什么呀？后悔了，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明白了吗？为什么弟兄姐妹们想学点什么，想做点什么就没时间？为啥？时间就在你的手指缝中就流掉了，因为你喜欢乱想，喜欢乱说，嘴没个把门的，脑子没个开关，对吧？那嘴巴呢还乱乱说话，有的没的就乱说，啊，不可以。你要想做一个效率高的人，你就要给大脑关门。给嘴巴拿个开关，管好自己，好，不去评价任何一个人。你看你在天上的奖赏大不大？做好自己啊，这是对姐妹们的忠告。因为姐妹们话太多了，有的没呢，在那乱说，越说越不负责任了。要做一个对自己的话负责任的人，姐妹们啊。 对自己的嘴巴管得严的人，做一个嘴巴非常严的人，这是有智慧的。当有一天你的嘴巴出卖了你，你都不知道你是被谁卖的，懂得了吗？好，亲爱的们，现在我们来宣告，来，准备好了，我们一起宣告，关于身体的，关于返老还童的，因为上一周呢。牧师带领弟兄姐妹们进行了5天的返老还童，有的弟兄姐妹已经开始做见证了啊，太棒了！你信什么得什么，只要你信的是好的，你就一定会得到。暂时没得到，继续信啊！不要因为自己暂时没有得到就怀疑东怀疑西，太累了啊！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人，大脑简单一点，继续信。身体健康，返老还童宣告词。返老还童，因为当我们老了，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做不了了，我们有心无力了。当人们慢慢老去了，他会留下很多的遗憾。因此，我们要保持身体健康，我们不要自我伤害，更不要彼此伤害。我们要彼此成全。彼此帮助，真正的在基督里互为肢体，互相祝福，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，我们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年轻，我们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会越来越高涨，你就看着朝气蓬勃的、充满青春活力的那种生命状态，这是我们的神希望看到的，也是我们里边的圣灵希望看到的我们的生命样子。好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宣告：此刻，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运行。此刻，是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运行。我不断的去追求、去领受、去相信。这个追求健康，这个追求领受和相信，我是在追求真理，它会使我健康、长寿。喜乐，活力满满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不被年龄限制，不被任何疾病捆绑，什么高血压呀、高血糖啊，这个叫什么骨质疏松啊，都没有啊。各种年龄大的老年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因为我也没有年老，我没有年老，所以我没有这些问题。不被任何疾病捆绑，因为有些疾病是人们自己对号入座的，想象出来的。量了一次血压，就觉得自己高血压，从此自己就知道我高血压，我高血压。啊，可喜欢这样对号入座了，可喜欢认领疾病在自己身上了。你咋不认领基督呢？你咋不认领基督就是你的义呢？你咋不认领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？你永远不死，永远不生病的，人家咋不认领这些呢？来，我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身体里作王，因着基督，因着十字架的原因，基督的生命圣灵他已经主动的住进来了，他在我们里面作王，他向我们去发号去施令。他来掌控我们，我们的肉体要顺服他，而不是顺服罪，因为我们里边的罪已经死了，跟基督已经一同被钉死了。但是今天你还去认领病，哎呀，不小心就来了个病，哎，心脏这两天有点快，跳得快，那就说，哎呀，我早搏，哎，你都56岁了，你有没有早搏？你看大家谈论的都是什么？基督徒。彼此之间谈论的并不是关于基督的真理，大家谈论的都是世界上的这些玩意儿，对吧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要管好自己的大脑，你们去管好自己的嘴，这些很重要。虽然我没有跟你在一起，但是我能想象到有些弟兄姐妹的生活一团糟，嘴巴一团乱，乱说话。什么不蒙福？他说什么？好，义，基督的生命，圣灵，他住进来，在我身体里做王了。他是王， 他是我身体的国王，是我身体的主人，我要顺服他。如果你顺服了基督，顺服你里边圣灵，顺服这个王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去谈论高血压，你也不会去谈论叫什么更年期，你也不会谈论。哎，你心脏有没有跳得快啊？有没有偷停或者什么早搏，对吧？你们就不会谈论这些。虽然你们在真理里边确实是基督徒，是在基督里，但是你们活出来的，你们谈论的都是世界上的，都是属鬼的，这也是不蒙福的原因吧。基督是我身体的主人。基督里边没有早搏，没有更年期，没有高血压，罪必不能做你的主。你之前卖给了罪，今天你被赎回，你的主人已经换了，换成基督，换成圣灵了，那好吗？可是你的嘴巴还没有离开罪，就如同以色列人已经从埃及出来了。但是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就想着：摩西，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，让我们死在旷野呢？我们在埃及多好呀，我们围着肉锅可以吃个饱。现在你让我吃这些索然无味的什么玛纳，不好吃，没味儿。虽然他的身体已经离开埃及很多天了，但是你看他们的思想仍然在埃及。今天有些弟兄姐妹们，虽然你已经在基督里了，你不在这里好好的去吸收营养，去吸收真理。你就是不自觉的又回到亚当里边去谈论高血压呀、高血脂啊、三高啊、什么脑梗啊、心梗啊，就整天谈论这些。所以你的身体和你的嘴都没有说服基督，亲爱的们，今天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也是一个方法。你信呢，你照着做，一定是对你有益的。如果你管不住自己，那真是没，我们也没法。好。就是不谈论世界的东西，不谈论不好的，不谈论对自己有害的，不谈论关于魔鬼的观点，不谈论疾病。如果你真的感觉你觉得，哎，这两天心脏真是有点奇怪哈，你能感受到的砰砰跳，或者是一会儿你感觉到它不跳了，那你立刻马上，不需要多想，不需要找另外一个人去谈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的心脏是健康的。心脏是属基督的，心脏是属基督的，心脏是属基督的，心脏是属基督的。我的心脏是健康的，圣灵在我里面，我的心脏要顺服基督，万物都要顺服基督。心脏，你要顺服基督，你要顺服我里面的这个真正的主人基督。就这样祷告，他立刻就会好。以后再遇到同样的现象，不需要找一个人去说。宣告，告诉心脏真理是什么？保罗得到了圣灵的启示，他没有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也没有去找之前跟耶稣在一起的使徒们，明白吗？因为他相信他的启示是从圣灵来的，所以有些时候你不需要去找一个大活人去跟你面对面的去谈。有的时候确实不需要，因为这个人级别不够，你说的东西他未必能懂，他会把你从圣灵里那里来的启示崩拽下来，让你怀疑这是否是真理。因为你有可以有一个人可以谈论，就是你里边的圣灵，你是可以跟圣灵去对话的，因为圣灵明白。你想找的那个人未必明白啊，记得，所以各种事情都需要有智慧，都需要做对的选择。好，接下来，今天我接受圣灵赐下的健康，你的健康是神赐下的，是神使你健康，是神他用他的命和他的血换回来了你的健康，所以你的健康是有根据的。不是我们在这随便乱宣告，说我想象的我就想要健康，所以我就说健康是有根据的，是有圣经的观点做，是有圣经经文做支持的，明白吗？所有的我们写的这些宣告词都是有圣经经文做根据的， 只是说我们把它换成了现代人的说话方式跟语气，让大家能够懂，明白吗？圣灵他一定是赐下健康、赐下生命给你、给我们的呀。否则的话呢？你说你觉得圣灵会赐下啥东西给你？他会赐下疾病吗？因为天国没有疾病啊，他能把他没有的给你吗？所以接受圣灵赐下的健康，你的健康不是没有来头的，是来自于神的，来自于天国的，永远的健康。因为天国里面没有病，没有病人，没有医院，说没有量血压的那个血压计，没有这些。他怎么会给你不健康？能力、意志的能力、蒙福的能力、圣洁的能力、真理的能力，真理本身就带着巨大的能力。像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那个能力，对吧？很大很大的响声。保罗在路上骑着马，正在奔向大马士革这个城市的时候。他就从马背上跌下来，一个大光照着他，他承受不了这个光，光就是神呀，神就是光，有没有能力？包括以西结先知、以赛亚先知，好，这些他们在说预言的时候，他们都听到、看到等等的。我们前一段时间讲过几个先知的几节经文，大家应该有印象，都是带着天国的能力的。你以为啊，神的国大有能力，神的话大有能力，圣灵大有能力，圣灵他赐下我们青春跟朝气，所以你活着就要带着那个天国的生命气息。带着从神来的那个朝气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让别人看到你是属基督的，吸引他们都来归向主。有的那个弟兄姐妹在我微信上留，我现在在这住院呢，怎么怎么怎么，我学不上来啊，那个语气非常悲惨，对吧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能够理解身体就是。有疾病的人，这个没有力量啊，说话声音颤抖啊，等等的，我会理解啊，我会理解，但是有些东西我也是理解不了的。我想告诉在医院治疗的、住院的各位弟兄姐妹啊，如果你有一丝能力的话，你要站起来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疾病离开你。你要站起来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赶鬼，去把他赶出去。当然了，确实是我没有过体会哈，确实是我没有过体会，所以呢，请原谅我不能够100%的去体会你那个时候的状态和心力。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，你只有自己刚强站起来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把疾病赶出去，你才会有希望，才会有救。当然，我们会为你祷告，只是说精力达不到。所以你不要再被疾病欺压的，你在那儿就是喘气都很慢，说话都无力，真的是不太容易理解啊。还有有些弟兄姐妹还是比较健康的时候，我真的建议弟兄姐妹们，你为了身体的原因，你要保健，你要每天花时间灵化自己，不管你有多忙，你骑着自行车呀。骑着摩托车呀，你开着车呀，你在地铁上啊，在公交站上，你总是有时间去灵化，因为你的脑子会有空下来的时候，你把那些乱想的时间花在灵化上就够了，用不了。因为你乱想，你习惯，你都花了很多时间呢，只是你觉得你想的有用，实际上你乱想的都没用。你把那些时间放在灵化上，你看你自己。一段时间你就会变样了，你就会肌肉就结实了，你就很想去健身，因为你觉得健康更重要，你就有力气去跑步，有力气去弄那个哑铃，你有力量去散步，明白吗？你有力量去做各种健身的动作，因为你里边有力量，明白吗？ 因此，健康非常非常重要。有了健康的身体，再说后边。所以，我要亲口述说神的美善，亲眼看见我的身体因信基督赐下的一切属于我的美好而焕然一新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我要亲眼看见我自己的身体，因着我信基督，他赐下来的一切属于我的美善，而我的身体在天天的改换一新、更换一新、焕然一新，每天都是新鲜的。因此，我在基督里要返老还童，我不接受衰老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我身体里的所有的衰老要赶出去。我的大脑是清醒的，我的思维是敏捷的，我的思路永远都是清晰的，我不糊涂，我不迷茫，我也不愚昧。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圣灵的智慧在我里边运行，他引导我，让我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去做出精准的判断，去明辨是非，在任何一个人面前，我都不能说错话，我只说真理，我多余的话不说，免得我言多必失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是在基督里大有智慧的人，我把我的家管好。把我的工作干好，等等等等，属于你的、需要你负责任的事情，要真真正正负责任，负起来。跟你没有关系的人和事，不要花你一秒钟去谈论，懂得吗？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刚才讲了挺多，那这段大家能吸收、能明白、能听懂吗？对大家有帮助吗？来，可以回应一下。好，明白，能听懂，太好了。把你有限的时间放在有意义的人和事儿上面，跟你无关的、不相关的人和事儿，一秒钟都不要花啊！记得好好管理自己的时间。好的。明白了就好，弟兄姐妹，对大家有帮助，那就是我们愿意看到的。来，往下，这是关于身体的宣告词。往下，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，活出大能。圣灵充满我们的目的，就让我们活出神本身，活出神的本样，活出基督的生命样式。他充满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，他充满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来玩的，不是让我们来消遣，拿来娱乐的，拿来干别的，谈三论四，谈这个教会不好，谈那个牧师有差劲等等等的哈，不是让我们去唠家常的。圣灵充满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明白圣经里关于基督的事，关于基督的救赎，关于神儿子的。真理，关于天国的福音的事情。好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圣灵充满我，带领我活出属天的大能。属天的大能就是你需要一并赶鬼，疾病就必定会离开。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比如说这个孩子在家躺平了，你就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，是属基督的，祝福他是有真理的，祝福他是有能力出去找一份适合他的工作的，祝福他在世界上是大有影响力的。圣灵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。圣灵来，你说圣灵来干什么？圣灵来，你说来，我问一下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天天领受圣灵充满，牧师在直播间里带领大家讲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，领受圣灵，相信圣灵，来，圣灵充满，你是为了干啥的？来，请打出来，你可以有各种答案啊，真实的答案来打出来。圣灵充满我们目的是干啥？打字，把你的答案打出来。 圣灵来是干什么的？圣灵为啥要充满我们呢？充满我们的目的是干啥？他为了啥呢？弟兄姐妹的答案都很棒。OK，太棒了。OK，谢谢大家的回应啊！你们真听明白真理了。为着你们听明白真理，我们感谢赞美主。OK，好，到这里。圣灵他充满我，他带领我，是为了活出天国的大能，因为他是从天国来的。他要让我们知道天国的各种现象、各种真实，他要让我们知道永恒的事情，活出属天的大能。圣灵是我的力量源泉。当你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你该充电了。圣灵就是那个力量的源头，就是那个力量本身，让我们在软弱中获得刚强，在黑暗中，圣灵就是光。保罗去追杀基督徒的时候，骑着快马又加鞭，直奔大马士革。拿着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批准文书，就是授权了，我有权利来抓你们这些信基督的人，你们这些异教徒，信一个木匠的儿子叫耶稣的，说他死了，被钉死了，之后又说他复活了，等等的，简直是胡言乱语。我要信我们摩西的律法，这个摩西的律法我都研究20多年了，对吧？我对他了解太多了。你们这个耶稣是何许人也，对吧？我把你们抓住，放在监牢里去折磨你们，看你们还传不传这个耶稣基督，看你们还说不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。所以，保罗准备着好好的，有语言，有行动。但是他那个时候是活在黑暗当中，他心里边充满了黑暗，一束光照着他，他就从马上跌落下来，他的眼睛都看不见了。之后耶稣就对他说话了，在黑暗中，神就是我们的光，基督就是我们的光。当保罗被光照了以后，他的生命开始巨大的翻转，他才知道哦，原来我所逼迫的这些基督徒等于在逼迫基督呢。所以保罗立刻悔改。圣灵充满我们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跟能力，充满我们目的就是为了彰显天国的事情。我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医病、赶鬼、行神迹，亲爱的们，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服侍3年多的时候，他一直都是在医病、赶鬼、行神迹，他一直都干的是这个事儿。那今天你作为基督的门徒，你要不要去医病、赶鬼、行神迹？来，请你回复我。你作为基督的门徒，圣灵住在你里面。你要不要去医病赶鬼行神迹？那有的人看见直播间里边神迹奇事伴随，有的出于嫉妒，有的出于各种私欲，就开始来攻击。就像保罗说的，有的人传福音呢，他是为着私欲。今天有人确实在传福音，确实有很多牧师值得我们敬仰，也确实有很多自称自己为牧师的人，是为着私欲，是为着妒负，是为着自己的名声，是为着自私跟自利。所以，他看到别人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他就心中各种不悦，各种嫉妒、羡慕又恨，因此就各种各样的评价就来了。耶稣基督医病赶鬼行神迹，今天 我们要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那我们就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行神迹、医病、赶鬼、行神迹。至于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有一天，记得我们生命的尽头都有耶稣基督等在那里来接我们。每个人的奖赏都各有不同，不要去评价别人，不要去揣摩别人，你只干好自己。前边就是耶稣基督是标杆，中间这个过程你就向着标杆直奔就够了。饿了就吃饭，困了就睡，累了就休息。接下来没有二事，就是向着基督这个标杆直跑，不需要跟任何人辩论，懂得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你只需要做的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你就要做，医病赶鬼行神迹，医病赶鬼行神迹不会错。因为有太多被疾病捆绑的人了，有太多被疾病伤害的人了，有太多人不能够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了。有很多弟兄姐妹，他们听了错误的课程，他们接受了错误的观点，他们被困在福音之外。虽然他们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没有，福音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，不是福音本身没有能力。是因为他们不接受福音里边的能力，他们听的咱们也不知道是啥。总之，我们要依靠圣灵去医病、赶鬼、行神迹，因为神做的事情他必定要留下痕迹嘛。你走过了路之后，下雪了，你走过路之后，那个雪地上有没有你的脚印儿？会有。那神做过事情的痕迹、路径一定会留下。行神迹是神他自己透过你做的事情，透过你来行神迹，所以这些天国的事情要在我的生命中彰显出来。圣灵的能力源源不断的涌流，让我成为神国度的有力见证人。耶稣基督医病赶鬼行神迹，今天你和我都要医病赶鬼行神迹，否则。那就不一定是在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了，因为我们所讲的道，不是用好听的话去哄大家听，让你们听着哪句话都那么入耳朵，好舒服啊。真理有的时候不一定让人听着那么舒服，但是必须要讲真理，因为有一天我知道。我们要面对主，我是跟大家一样要面对主。我讲的都是什么？我要自己去面对。因此，我们选择说真话，讲真理。你觉得你耳朵不舒服，那是你个人的问题，是你跟真理、你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事情，跟我们这些媒介和传话的没有关系啊。像耶利米、以赛亚、以西结、但以理这些人。他们是神选择的先知，他们必须要说真话。虽然他们说了真话之后，被当时的政府也好啊、大祭司也好啊等等的被追杀，或者是被杀死了，但是他们不能不说真话。如果他们不说真话，像巴兰一样，那驴就要开口说真话了，亲爱的们。如果先知不说真话，那个驴就要开口说话了。如果在直播间里，我们不能够说真话，我们哄着每一个人听，你们觉得很舒服，麻烦了。好，所以必须说真话，说真理。我宣告，在圣灵的大能下，疾病不在，健康永在，问题不在。答案彰显，死亡不在，永活彰显。基督已经在永恒里胜过了一切难题，一切难题，一切难题，包括所有人的疾病，是魔鬼入侵了你们，包括你们的孩子在家躺平、看电视、 玩网络、看手机等等的。基督已经在他们身上掌权，你要宣告。改变你的家庭现状，圣灵充满你是为了解决你的问题，解决你当下的问题。刚才大家都打出来了啊，圣灵充满我们不是开玩笑的，圣灵充满我们是为了解决你当下的问题。有的男孩女孩找不到对象，对吧？不谈恋爱，等等的。这都是你家中的问题，圣灵来充满你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。怎么解决？宣告，相信，本人要变得有智慧，因为基督他在永恒里已经胜过了一切所有的你面临的、你经历的难题，他已经胜过了。要宣告基督的得胜，我相信，我领受，我宣告。相信就是领受，领受就是相信，同时还要不断的宣告出来，重复出来，把它说出来，把它宣告出来，把它实践出来。所以要宣告，宣告，宣告，宣告，宣告是让你的嘴巴去说服你的思想，就是你魂的部分，让你的魂去顺服那个灵，灵永远都不会出问题，因为你的灵是圣灵，就是基督的灵。它不会出问题，只是我们的脑子、我们的魂会乱想，七想八想，七想八想。因为在世界待的久了，在亚当里待的久了，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亚当里救拔出来，放在他爱子的国度里，已经把你家都迁移了。可是人们竟然都不知道，还习惯在亚当里面谈论罪、谈论世界、高血压。糖尿病，这个更年期、脑梗、心梗、早搏，还在讨论这些。你要每天的意识到，你不在亚当里啊，你在基督里。你听到我们讲到，就是在不断的告诉你啊，扯着你的耳朵告诉你，你不在这里啦，弟兄姐妹，你已经到这里了。你要不断的在这里认识你的新家。你在天国里，天国都有啥？你都有多少权利？你都有多少福分，多少恩典？你要把这些认识清楚了，然后你把它活出来，就像一个小婴孩一样。妈妈带他去游乐场，他从来没有去过。妈妈告诉他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气球，这个是蹦蹦床，那个是跳跳车，等等的啊。小孩子目不暇接的去看，妈妈要带他认识新世界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讲道，来讲天国的真理，就是告诉你，你已经置身在天国了，你有一个新生命了，你要不断的认识，在基督里你拥有的这个新生命都有什么宝藏，都有什么你不认识的东西，要带领你去认识，认识你的身份，认识你的权柄，认识你在基督里你是承受产业的，你是继承产业的，你是儿子。要认识你父亲的家里都有啥宝贝，拿来去用。基督的得胜，基督在一切事上已经掌权，基督已经得胜了，得胜于死亡，得胜于魔鬼，得胜于阴间。在一切事上都掌权了，如今他住在你的里边，他要掌管你，他要做你身体的主，做你思想的主。我拒绝软弱和恐惧。有的弟兄姐妹就喜欢说：“我软弱，我现在生病了，我在住院呢，我也好，我好软弱呀，你快给我祷告吧，我现在在床上都不能站起来，不能走道。”我害怕，现在说必须我得去做手术，可是我不想手术，我想依靠神。是，确实在疾病面前，人们都会恐惧啊，大家都一样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，疾病离开，疾病要随着你的宣告，随着你的认知，它必须要离开你。 在爱的里边就没有惧怕，没有恐惧。当你恐惧的时候，是魔鬼充满了你，魔鬼攫住了你的心，让你害怕，把魔鬼赶出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基督是我的平安，有基督这位平安的王住在我的里面，现在平安属于我，我是平安的，我是平安的，我是平安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是平安的。所有的在疾病当中，在住院，面临着明天就要手术的弟兄姐妹们，来，我们现在为你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这恐惧离开我，对手术的恐惧要离开我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现在圣灵的大能在这疾病之处运行，在这疾病之处运行，在这疾病之处运行，医治、修复、医治、修复、再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好，所有的弟兄姐妹啊，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疾病，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疾病之处，领受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弟兄姐妹，你们可以录屏啊，到时候万一能用着呢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所有的疾病、肿瘤要手术要切除的这个部位，现在恢复。恢复，癌症细胞消失，癌细胞要消失，肿瘤要萎缩枯萎掉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圣灵的大能现在就运行在这疾病之处，运行在这魔鬼的巢穴之处，运行在这魔鬼的巢穴之处，除去魔鬼的作为，除去魔鬼的作为，除去魔鬼的作为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肿瘤凭空消失，肿瘤凭空消失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哪里需要医治，赶紧按哪里啊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肿瘤消失，肿瘤消失，肿瘤消失，肿瘤消失，肝的囊肿消失，肺的肿瘤消失，甲状腺的这个疾病消失，卵巢癌症消失。卵巢癌症消失，消失，肝部的囊肿消失，肝部的肿瘤消失，胰腺癌要消失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胰腺的癌症要消失，要消失，要消失，要消失，骨质增生要消失，消失，消失，骨质增生要消失，消失。所有的肿瘤跟癌细胞现在要凭空消失，萎缩掉，萎缩掉，凭空消失，在圣灵的大能之下要凭空消失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脊柱的问题、脊椎的问题要消失，要解决，圣灵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颈椎病要消失，颈椎的疾病要消失，强直性脊椎炎要消失，腰间盘突出要消失，腰疼的这个疾病要消失，消失，消失，凭空消失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腰间盘突出要消失，颈椎病的问题要消失，颈椎的问题要消失，强直性脊椎炎的问题要消失，要消失，要消失，要消失。凭空不见，股骨头坏死的啊，股骨头坏死的，现在要修复，要修复，要修复。你的每一个关节都是属基督的，每一个关节都是属基督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圣灵的大能在这个部位强烈的运行，运行。圣灵在这里要工作，要工作，除去疾病，除去魔鬼的作为。要把疾病的巢穴除掉，除掉，除掉。我们不允许疾病在你身上垒窝筑巢。你身体不是疾病的温床，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是圣灵释放荣耀的地方，是圣灵居住的地方，是圣灵的殿，不是魔鬼的居所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把这个魔鬼赶出去。把魔鬼赶出去，宣告你是属基督的， 你的身体是圣洁的，你的身体已经得赎了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还有头疼的啊，有的人就是头疼，莫名其妙的头疼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这个大脑要被释放，大脑要被释放，被圣灵释放，释放，头疼消失，完全消失，头疼完全消失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头疼消失，消失，消失。头疼药完全消失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头疼药完全彻底的消失掉。你是基督的主人，你的身体是顺服基督的，你的身体是圣灵的，是神使用的一个容器，一个器皿，不是去盛装魔鬼的，不是去承载疾病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靠着圣灵的大能，刚强站立。所以那些在病床上躺着的弟兄姐妹，你现在要站立起来，站立起来，站立起来，站立起来！你要站立起来，你才有能力去赶鬼，活出得胜的人生。你要活出得胜的人生，不是活在病床上的人生。你的人生，你的身体不应该被那个病床去拘禁，他没有能力去控制你，去拘禁你。你乃是要活出得胜的、奔放的、精彩的生命。所以，我们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，领受圣灵充满，相信圣灵充满，目的就是活出天国的大能，扩展神的国度。阿门。必须要这样做，必须要这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精彩的生命。必须要这样做，来，亲爱的们，打出一波，我必须要活出精彩的人生，必须的，你不能够软弱，你不能够任凭疾病来掌控你，不可以。我必须要活出精彩的人生，来打出来！我为弟兄姐妹们加油，我们一起活出基督那永远不死、奔放的、有朝气的、鲜活的生命，来书写你人生的传奇。你不可以在病床上。你必须要活出精彩的人生，这是你应该的。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，你应该要活出精彩的人生、得胜的人生、不一样的人生。我必须要活出精彩的人生，所以你要站起来，你不要在床上哼哼。你在床上哼哼，魔鬼就越来越欺负你，你看着呢。你站起来去赶他出去，你就得胜了，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。基督是你坚强的后盾呐、啊，赶鬼呀、啊，把他赶出去呀、必须要活出精彩的人生，亲爱的们啊，你要立志，下定决心，必须活出精彩的人生，你才配得基督的救赎嘛。基督死了让你活嘛，那你就好好的活。好，加油啊！太棒了，活出智慧，这个智慧太重要了，亲爱的们，每一天都需要更多更多的智慧来供应我们，我们才能得胜于每一天、每一件事、每一个时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拒绝愚昧跟无知。你要拒绝这些愚昧，有的人就觉得。啊，我就是这么傻吧唧的，我就这么愚昧，好像就享受这个愚昧，那不行。你必须拒绝你现在的这个愚昧，你拒绝它，你要领受智慧。我要专心领受真理，学习智慧，专心的哈，领受真理，学习智慧。智慧是需要学习的，不是一下子就有智慧。除非你的家庭非常非常棒，你的父母对你有非常非常好的指引。跟帮助、跟熏陶，那你真是太幸福了。否则的话， 你真的是需要个人花很多时间跟精力去自我成长，你才能够有智慧。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当你走路的时候，黑暗的时候，你就凭着感觉去往前迈，你不知道前面是坑还是平地。所以神的话，它就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能看到路，我们知道。往前迈步是平安的，他的话真的是我脚前的灯啊，否则的话，我行路在黑暗当中，我会心生恐惧，我不知道方向，我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。神的话引导我每一步都走在真理中，行在智慧里，太宝贵了。唯有神的话，唯有基督的话，他会让我走在真理中，行在智慧里。我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要下定决心啊！没有智慧，真的是很悲惨。我要立志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在家庭、在职场、在教会中、在工作中等等等的，都成为神的器皿。神的器皿是需要慢慢被改造的，是需要慢慢的学习、成长和培养的。你不是一下子就会成为神的器皿。你看圣经上记载那么几个先知，也仅此而已，就那么几个。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先知，都会被神选中的那一个人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神的器皿的。你必须要有要求对自己，自我成长，好不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？要对自我有要求啊！我宣告，神的智慧充满我的心。是智慧充满我的心，不是胡言乱语啊，不是愚昧充满我的心。你听一个人说话，他给你留两句语音，你就能够听出来这个人到底是什么状态的，是有智慧呢，还是胡言乱语，对吧？神的智慧带领我在各样环境中做出正确决定，这个非常重要，也非常难得，能够做出正确决定，可真是了不起。所以，这真的是要依靠圣灵，依靠从神来的智慧。我的思想被神的真理光照，你的魂呢，要每天每天的去学习真理，过滤真理，被让真理把你的思想情感去洗涤，你才真正的魂里边是对的，你的思想是对的，你的意念是对的，智慧和聪明在我生命中彰显。帮助我突破困境，得着属天的祝福。圣灵不断引导我，赐我明辨是非的能力，让我行事为人充满来自神的智慧。面对挑战，每个人都会有挑战啊！每个人，包括我，包括我们的家，每个人都会面临挑战，这是无法逃避的，都一样。但是，我们能够凭着对神的信。凭着真理能够平稳的行走，让我们的人生不失脚，让我们的人生朝着那个对的方向去走，按照神的旨意，怎么能够按照神的旨意？就是我们要真正的拥有真理，被圣灵带领，我们才能够把控人生的方向。否则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一辈子做对事儿。能够一辈子，他的方向、人生方向都是对的，这样的人很稀缺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如何能够确保人生方向是对的？每一次重大选择是对的，那依靠自己是不行，一定要真真实实的去依靠真理，依靠我们里边这个圣灵的指引，我们才敢说主啊。我行在你的正路当中，让我和我的家一生不失脚，没有圣灵。今天我凭信心宣告，我要活出智慧，带出平安跟成功。神的恩典和荣耀充满我的生命，这是我们最理想化的一种状态，带出平安，人生有成就，服侍神能够成功，事业有成。孩子被教育的好，他们有真理，能够对神敬虔，能够去敬拜神，依靠神， 让他们一生也不失脚，那神的恩典跟荣耀就会充满我们的家，我们子孙后代的家，让我们世世代代生生不息能够敬拜神，能够走在真理当中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理想的。但是我们怎么达成？靠真理，靠基督的智慧，靠圣灵的引导。想进群的弟兄姐妹，再扫码进这个群啊！来截图扫码。好，亲爱的们，今天这个祷告会和一些分享，包括为弟兄姐妹们的祷告，对大家有帮助吗？对大家有帮助吗？有帮助。太好了。包括在讲课过程当中对大家说的一些掏心掏肺的话，尤其是管好嘴巴，每天想正确的事儿，思考正确的事儿，跟正确的人去接触。选择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这些都是智慧，都是智慧。对，感谢赞美主，直播间里所有的见证，一切的荣耀、鲜花、掌声、美好，从上头来的这些都归给我们的主，都归给耶稣基督，因为他配得，他配得。